生可决定生，去可时不去。啊，生则决定生呢，去则死不去。啊，我们来画一个图来做比喻。他呢就这个，这个做比喻啦，他就讲了，生则决定生，去则死不去。那么这里画一个图，一个图呢，当中两个小圈圈。东边这个呢，东城，东城就是比喻娑婆世界，那么西城呢，比喻极乐世界，一大城环呢，就是比喻心性，比喻心性，啊，那么我们呢，从东方，我们这个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一坛子清就去了，啊，往生的时候，哦，我们这个国度呢，跟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呢十万亿佛土，可是呢，我们往生的时候一坛子清就到了。这个怎么呢？你看这个一大乘坛，它东乘西乘都在这个一大乘坛之内，都在我们心性之内。无论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是我们的这个心性之内。所以往生的时候啊，这个生的决定生，往生呢是决定。一定是往生，可是去则死不去，还是在心性之内。无论你中层、左套、西层，还是在这个大乘环之内啊。所以呢，这个去则死不去啊，去则死不去。那么接着呢，他就又说了啊，譬如雁过长空，好像这个燕子啊，啊，鸿雁呐。它飞过长空，隐成寒水，它的隐呢，沉到寒冷的这个啊，这个水，各种水里头了。愿觉终其机之意啊，愿觉移机移中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愿呢，它也断绝，留下它的这个，它长空过去就过去了。根本就没有留他的这个踪迹的心意，而水也没有留这个燕的影子的这种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比喻，生则决定生，去则死不去啊。他晚年呢，就因为疾病，所以就住在慈阳的嵩山庵啊，嵩山庵啊，他的弟子智才。住在临平的佛日寺，所以呢，就迎接他老人家啊，到这个佛日寺呢来供养，来侍奉他老人家。他呢，在北宋啊，英宗治平元年9月25日啊，收祭呢，然后就生了，享寿呢72岁。这个就是介绍天一怀，接着我们介绍圆照本。圆照本呢，它的名字叫做中本啊，诗会中本嘛啊，名叫中本，是常州呢，在江苏省无锡县姓管的管氏的儿子，在19岁呢。就依靠承天啊的永安院道生长老出家，所去持戒之后，他呢服务3年呐，啊这个服刑嘛，侍候3年，后来就拜谒天一怀啊，天一怀就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位，在他檐下呢，也就能够啊这个了悟啊，那么。就后来呢，住到瑞光寺，又住到慈信寺，还有慧林禅院。宋哲宗赐他一个封号，叫做圆照禅师。圆照禅师，他老人家平常呢，也就是秘密来修持这个净业、净土念佛法门。那么瑞丰台宫，还有知府的西宫，都曾经在定当中。来神游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游啊游历。 看到了这个金莲花标有诗的名字啊，那么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凡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念佛的人，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的池中呢，它就长出莲花，莲花呢有标你的名字，标你的名字，你越勤勤的念佛，莲花越长越大，你假如懈怠，它又慢慢会凋萎啊。所以呢，我们要勤勤念佛，而使莲花越来越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啊，就以这个莲花带你去往生啊。那么他呢，这个这两位呢，雷峰台公跟知府西公都在定中神游净土，然后看到金莲花标有这一位圆照本、圆照中本禅师的名字，人家就问这个禅师说了，你不是传直指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禅宗吗？那怎么得到这个莲花的境界，而且飘零的名字呢？他就回答说了，我虽然呢是属于宗门之下的人，可是我是用净土来兼修的咯，所以还是有这个莲花飘零啊。他就在宋朝哲宗元符二年就是西元1099年视线圆寂，享受呢有80岁，这个是介绍圆照本。再来我们介绍大通本，大通本呢它的名词叫做善本，善本，善良的善，善本是开封董氏的儿子，他是说考试这个华严经能够得到剃度的，后来就拜谒圆照本呢，圆照本禅师、中本禅师呢，在瑞光寺那么他就默默能够契合宗下的义子在他座下呢服停有5年，才完全得到他的这个宗要。后来奉皇帝的诏书住在上都的法云寺，所以是给他一个号叫做大通，所以称作大通本，大通本。后来呢就归到杭州的相屋寺，专门修持净土法门。他呢在定中曾经见阿弥陀佛视现金色的这个身，在大宽3年12月甲子呢，他就屈三指屈了3个指告他的门人说了，只有3天在只有剩下3天了，3天在到这个3天3天到了，他就胡臭家胡而坐，面向西方，然后就作画，享受呢有75岁。因为诗的法名跟圆照同下面一个字，上面是圆照本嘛，它是大它是这个大通本，两个都有本，所以前面的本称作大本，它就称作小本称作小本。接着我们再看中通本，中通本这个诗呢它呢叫做明本叫做明本，是钱塘信孙的这个儿子，他15岁的时候就决志出家，所以礼佛啦，而且南壁南壁来到这个花院吃这个五戒呢，把它吃得也很好，在每天呢都刻诵《法华经》《圆觉经》还有《金刚》各种经典，那么夜呢夜晚都常行不卧，经常都是惊醒不躺下来这个不久呢就参访天目高峰妙空，于是呢就从他来剃度那么再三的来质问这个决断疑惑，就是请求他有问题的请求他老人家呢来决断这个疑惑。他呢有一回因为观流泉的关系，所以就大大的开悟了。那么高峰呢妙空圆寂之后 云集之后呢，他就在元大德的十年就住在狮子院，所以学者呢，学佛的人都称他做中峰和尚。那么这位大师他既然是单提向上，可是呢也是一方面呢也是劝人呢修这个净土，所以他曾经说，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说禅呢是净土的禅，而净土呢是禅的净土这个禅净不二的这个情况。所以他有这个怀净土诗108首在世间流行，他又做报恩愿记来阐明净土的要义，而且呢他还学这个阿弥陀佛发48大愿求生净土。在元朝至治三年这个他呢住在天目的东干这个地方，8月13日他诗写了一首记，然后呢安稳坐册往生，享受呢61岁。那么凡事呢称寿4000年称寿呢60岁才能称寿，假如60以下就不称寿，比如说享年多少所以他人家往生的帖子嘛他假如不懂得啦，有的60以下还说寿啦就错了60以上呢才称寿60以下称年就是享年多少年。接着我们介绍天如者，那么诗会为者，他的名字叫为者，维系的维，是维巴德的维，为者字呢天如，是吉安永兴的人，他姓谭姓谭，一个言字边一个谭姓谭，是和山呢，在和山来断华出家的参这个中峰中峰本参这个中峰本大彻大悟，在元朝至正初年住在苏州的狮子林，他著有这个净土惑问来破除各种的疑惑，来勉励人家修持净土的法门。他曾经呢集能严经诸家的著述要语称作慧解，能严经的慧解，所以呢也很盛行在世间。在元朝顺帝至正14年元吉那么接着我们介绍除石渠，那么石呢称作幻渠，字呢楚石字呢楚石，所以楚石渠呢就是他的字号字还有名字都合起来称。临坡象山朱氏的儿子，他9岁就在永乍寺永坐寺出家，16岁呢得度这个得度了。那么越能严越能严经颇有醒悟颇有醒悟，就参派呢这个元朝一位叫做说端禅师在晋山这个地方参这个元朝的说端禅师。有一天晚上呢听到鼓声，他就大大开悟，他呢从小的时候6年的时候就晓得净土法门，他每清晨呢都十念求生净土，没有一天呢这个间断的。他等他住在天宁的地方专门呢这个建筑专门呢这个有一间房子啦，建筑房子呢面呢向西面向西，这个表示了就专心修持净业净土法门，所以呢称作西斋，他有名的有西斋净土师，有西斋净土师来著有西斋净土师呢这个流行在世间。 在明朝洪武元年啊，朱洪武嘛，啊，明朝的洪武元年，就受这个诏书呢邀请进入京师来收法，那么这个皇庭呢，这些都非常的喜悦，啊，这些皇宫里头的人呢都非常喜悦，在洪武三年住在天阙寺，秋天呢就是视线有疾病。他就沐浴更换衣服，他说写一首记，说呢真姓原名本无生妹，木马夜明西方日出啊，真姓原名啊，真姓呢我们真的本姓呢本来就是这个真姓就是大远庆字的，将我们第八世转成大远庆字，它是圆满光明的，本来是没有生没有灭的，本无生灭。木马夜明啊，西方日出，木马木做的马，它一定会鸣叫，这个就很特别了。西方呢啊，太阳会出来，太阳是从东方出来的啊，西方太阳出来了啊，这个大家去看吧。那么书毕呢写完之后啊，就这个告诉人家说了我要去了啊，问到哪里去啊，我到西方啊啊，这个人就讲啊，西方有佛，中方没有佛吗？哦，这个诗呢就立胜一喝啊，就去了啊，就很自在走了，享受了75岁，这个是介绍楚使奇，在介绍空谷龙。空谷龙，空谷龙呢，它名字叫做锦龙，空锦的锦，也是这个龙字。字呢，祖庭啊，祖庭号空谷，是苏州陈氏的儿子。童幼童的时候啊，他就不吃荤了，啊，不吃荤，啊，常常呢打坐，啊，这个就是。过去还是出家人呢，再来的呢，幼年的时候就表现这样子，打坐好像禅定样子。28岁的出家，就参辩山赖云和尚获他的认可，来兼修这个净土法门，他也著有净土诗呢108首，啊，那么在正统年间，自己撰作这个塔林。来搜出他的生平，在明朝成化二年呢，圆寂，享受79岁，有79岁。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的文字：自莲池大师参孝元大悟之后，则自彼而取此，以净业落成禅宗自得。欲以欲大海者，必用百川水。升到含元殿，无需问长安。啊，我们呢解释，自莲池大师参孝严，一直到莲池大师参孝严，孝严是谁呢？他呢叫做德宝啊，孝严禅师，他的名字叫德宝，一个字呢叫月心啊，孝严是他的号，是他的号。是北京吴氏的儿子啊，他生在明朝正德七年，这个壬申岁次年壬申，在12月就是腊月望日，刚好腊月15日，22岁呢出家受具足戒，在广惠寺受具足戒，那么历次来参过30多个善知识。在龙泉寺吴文聪禅师呢得这个法，那么这个就出去历次呢住在高州牛首圆通朱大宝刹，在明万历9年圆寂，享受呢有这个70岁。他的法事呢有龙池幻有传禅师等，那么 这个是孝严禅师啊。那么自莲池大师参孝严大悟之后啊，莲池大师我们 也要介绍了。他呢是会朱红，这个朱呢是一字边，但是这一字边的朱红。他呢本来是这个朱字，本来是这个朱字，后来呢因为避讳呢啊避讳的关系，所以呢才感受这个朱字。好，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我们呢讲到这个莲池大师，他的名字原来呢叫做朱红，这个一个带字边的朱。后来呢就改做这个一字边的这个朱。为什么呢？当然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在印空的文钞给高若年居士这封信里头，他就讲到说呢，这个在洪武的时候，就是朱洪武的时候呢，有一位高僧，然后洪武呢来召见他，为他呢都非常的恩宠啊，非常的忧郁，那么特别就是给他这个玉兔的这种杯子，然后呢用玉杯盛这个乳给他服用。因此啊，这个这位高僧就写了一首诗啊，就是谢恩的诗啦。然后呢里头就有一句啊，有一句怎么说呢，一见琼浆乃苏玉，这个苏字啊，苏玉那么九重恩德自上欢，这个一见琼浆乃苏玉，这个苏字呢，这个念苏吧，苏啊，苏啊，苏玉，特殊的苏嘛，那么后来就改成这个苏字。啊，本来是这个字呢，后来就改成一字边。那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旁边那这个字的关系啊，这个沙这个姓朱的啊，又杀掉啊，等杀的时候啊，才这个知道了啊，他不是骂我啊，可是已经后悔。来不及啦。而为什么他会受杀呢？就是树啊，过去是杀业所招感的，所以呢，所谓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它是业力啊，这个业力到的时候啊，不能自主啊，所以呢，我们杀业很难消掉，杀业很难消的，因此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这个警戒。这平常啊，虽然是很小的这个蚂蚁，我们不要故意杀害它，不要故意，我们无意的啊，这个在罪上是不结罪啊，可是呢，在果报上还是有这个得到啊，这个会得到这种比较轻微的果报的啊，力上是不结罪，因为你无心就不结罪啊，果报还是有的。你无意中踩死人家，那或者我们啊，这个不能往生的话，修持不得力，你或者以后啊投生也变成小蚂蚁，或者什么东西也被人家无意的踏死了，这个果报都会有的啊。所以呢，杀业是难消，要警戒。啊，莲池大师呢，因为这个的缘故呢，所以他就改成。这个朱字了，改成这个字的。 那么他是常州这个地方仁和县的人，姓这个沈，姓沈，是申太，明朝嘉靖十四年乙未正月二十四日，他呢生幼年的时候就很聪明，很聪明啊。那么在十七岁啦，这个他的对儒家的这个学问呢都学得很好啊，这个学问呢德性都很著称的。才十七岁呢，也忽然体悟生死呢事情非常重大，因此呢，就在净土这方面，才安心呢修这个净土。二十七岁父亲过世，三十一岁呢母亲又过世，过了明年这个丧事呢办完毕，所以就出家了就放弃了这个家庭，到西山来拜信信天文理和尚这个断法出家了，在昭庆的这个戒坛呢受具足戒，后来也就到各处去参法，来遍参诸位的知识。他呢在续灯的存稿上收，往往写生死事他四个字在他的案头，他的桌子这个上头那么都可以呢检测自己。一天呢有一天呢他手啦这个失手将这个茶杯之类的东西呢摔下去了摔下去就有所醒悟，然后呢做七笔勾七笔勾呢表现他的心智七笔勾也很著名的啦水竹窗水笔里头啦都有这个七笔勾他的就投到西山信天这个文理和尚呢断法也就是消法，然后北游呢来参这个辩龙禅师，后来又参孝严禅师好不好求他开示。这个孝严禅师对他说了你三千里外来求开示，我有什么开示给你呀这个他呢听了之后就恍然大悟了，然后就辞驾而回，就这个过了东昌，在路途上呢听到这个桥楼的鼓声，忽然之间就大悟了，他就这个写了一首偈，说了三十年前是可疑，三十年前是可疑啦，三千里外欲何其，三千里外遭遇了，才遭遇到多么的稀奇呀，魂香直及魂贤寺，这个魂香直及魂贤寺，魂就是完全呢都是贤寺了，摩佛空真是已灰，摩跟佛呢空空的争论是已灰那么写了这首偈之后呢就住在云栖云栖寺云栖这个地方。他的七笔勾呢我们呢把它呢这个提出一首来再说明那么七笔勾七首呢是什么呢，所谓的五色金簪、雨水的夫妻、贵子男孙、富贵功名、家色田园、盖世文章、风月情怀，这是有七首七首的名称。然后呢提出一首就是五色的金章里头一首来再说明。恩重三秋五顶三星三生未除愁，亲得离尘过，只靠方成就，差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婆， 孝慈贤孙好像真空臼，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笔割，一笔把它割削啊。说恩重三秋啊，恩重是谁的恩呢？父母亲的恩情很重，像三秋啊，三秋啦，恩重三月啊，五鼎三生未足愁啊，五鼎三生啊，就是五鼎的这种三生之礼的这种厚礼啊，三重畜生的这种厚礼呢，来好好的这个供养他。也没有办法来这个筹报。亲得离尘阔，只套方成就。假如我们父母双亲能够离开尘阔，换句话说就是出轮回，我们的子道呢才算是成就了，做儿子的这种孝道才算是办得到了。他出世怕因由凡情整婆，所以这个出世呢，这个出家出城，这个呢是出世的这种大的因由，凡夫的情见怎么能够把它解脱呢？孝子贤孙好像真空臼，真空臼，这个佛就是大空王呢啊，真空呢，就是这个向佛礼来救的意思了。凡事要做孝子贤孙的，要好好向这个真空的这种庙礼来好好救。就是像这个佛的庙里呢好好祈求，因此把五色金簪一笔勾，因此呢我就把五色的金簪，什么五色的金簪，要做大官他就有这个金簪，金做的这个印章啊，或者金呢也有铜做的啦，像铜做的印章是县令，县令呢他就用铜做的印章啊，他是用墨的一种啊，墨的一种印绶啊，包印的那种这个丝绸之类的东西，然后呢用铜做的这个印啊，那么金章呢是金的印章，五色的青黄赤白黑啊，五色金章表示呢就是大做这个大官的啊这个情况啊，做大官的这个一笔勾销了。这个是七笔歌，我们提出一首啊，一笔歌呢，再简单说明。那么他参辩龙禅师呢，啊，在这个辩龙禅师啊，这个那里在竹川的二笔里头所记载的，说呢，这个辩龙禅师啊，他参的情况呢，他怎么说呢？到了我到金师去，跟同行的有二十几个人，然后呢到辩龙禅师的地方去礼拜，然后请他开示啊，这位禅师啊，这位大师呢就教导他说呢，无贪利，无求名，无攀援贵要之门，唯一心办道啊。我们前面呢啊，这个没有讲出来，这里都录出来了，因为他有这里原文录出来。我们前面只讲这个大意，不是有这个辩龙禅师有提到吗？是不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那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原文引出来了。无贪利，我们不要贪求利养；无求名，也不要求名闻；我们呢，不贪图利养，也不求名闻。无攀援贵要之门，我们出家人不要去攀援哦，显贵啦，或者这个显要之人啊，这个做官的或者富有之人啊，去这个巴结他们、谄媚他们，我们不攀援这个贵要之门啊，这些权贵重要的这个人物的这个门前，为一心办道。只是呢一心一意真心来办道，把我们的本分尽到了。我们出家人本分就是这个坐禅啊，诵经啊，念佛拜佛啊，寺里头有这个福呢我们多修啊，这样啊，无畏双修，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呢，无贪利，无求名，无攀援贵要之门，唯一心办道。 那么这个请求开始完毕了，就出来了。出来呢，这些跟他去的人就笑他说呢，我们呢都以为有什么特别的经文呢、原来就是讲这些宽泛不泛的这些话。他就说了，不然哦，这位老人可恭敬的地处呢正在此耳，这正是呢就在这个上头。这个他呢纵然是嘴巴不会怎么讲话，难道他不会把他采取古德的这个问答的这种讥讽语一两端呢来遮他的门面吗？而他不这样子他所说出来完全是他做得到的，最可贵的就是这样，是举出他做得到的然后交给别人的。所以呢这个是真正的这个禅师哦，不可以轻视的哦。那么这个他老人家就一生的受用就这个辩龙禅师对他的开示，他一生呢谨守他的这个开示，所以他大成就，大成就。在明朝穆宗隆庆五年，他呢也就呼吸南还，因为爱好这个云栖山水呢非常优胜，所以就结茅棚在这边住起先来就是单独一个人呐、而在这个云栖山呢有许多老五他呢就为他诵经，然后呢持咒布施给他食物老虎呢不来侵犯他当时这个年岁了不好，都是干旱，所以居民就请求他求雨，说呢我也不会求雨啊，我只会练火好啊，你就练火吧他就拿着木鱼就敲了，随着田边走来走去的不好到处呢所到的地处鱼就随着下来大众就非常喜悦了，因此呢就互相呢这个拿这个木材来然后为他呢造这个房屋因此呢四方的这个出家人一天一天来的归途的人很多，因此就成为这个丛林成为丛林。好，接着我们再看这个本文，这个莲池大师参孝严禅师大悟之后呢，则自鼻而取词，鼻是指什么呢？鼻呀、禅词呢就净指这个净土念佛法，将这个参禅的这个事情呢就放下了，而来采取这个净土念佛法。为什么呢？以下说明了，以净业落成禅宗智者的，因为净业假如能够成就而能够往生西方的话呢，那么但可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既然是何愁不开悟，所以呢这个就是禅宗智者开悟的这个情况自然能得到。欲以欲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这个以欲大海者必用百川水，所以这个比喻呢，已经沐浴大海的人也必定用过百川之水了，也不需要就到这个百川每一个川去走了，不需要了大海水就含有百川水，大海纳百川嘛。然后呢升到含元殿不需问长安，含元殿就在长安里嘛，所以身体既然到了这个含元殿就不需要再问长安，我到长安没有，你就在长安里头了，已经到重要的含元殿了，所以就不必问长安。换句话说，我们好好修持敬业就等于身体到了这个含元殿就不必问长安，问这个禅这个比喻的。接着自后我意截留沈安孟东等诸大子 祖师莫负皆然。我们来介绍弘一啊，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呢啊，他呢就是会秩序，会秩序啊。刚才莲池大师呢是敬宗呢，把他尊重八祖，八祖啊。那么这个七祖是谁呢？七祖啊，七祖是谁？我们前面呢是没有讲到的。七祖是这个六祖呢是谁啊？对了，七祖呢在文超的文里头没有把它录出来。七祖是武林昭庆省省藏大师，武林昭庆省藏大师，我们把它补一下。然后莲池大师呢就是第八祖，七祖呢就是武林昭庆省藏大师。那么之后我义啊，我们来介绍我义。从此之后呢，我义，我义大师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智序，他的一个字呢叫做术华，术华平素的术，华中华的华，晚号呢我义老人，他的俗姓叫做钟啊，俗姓钟，名字呢叫做纪明啊，又名字叫做生啊，字呢正之，他先是呢，他的祖先是汴梁的人，后来这个居住呢在这个古的木渎，木渎镇啊，木渎呢就是江苏省吴县西南有30里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祖先本来在汴梁在北方的啦，后来就到南方来啦，到南方来，然后住在这个古吴的，古时候吴国的地处啦，就是木渎镇。他父亲呢持大悲咒有这个10年哦，啊，持大悲咒10年，然后梦大事啊，观音大事送子呢，然后他呢出生。出生的时候是在万历，明万历27年己亥5月3日。7岁的时候呢就这个出世了，在12岁就这个到外头去这个跟老师呢学习了，他把听到孔孟的圣学，所以呢就千古至任来传这种圣贤之道，所以做了这个论呢有数十篇都来辟这个异端。异端是指什么呢？儒家称异端就是指这个佛老啊，佛老佛家或者这个老子道家，这个呢辟异端，尤其呢指这个佛家来讲在儒家呢他呢称这个佛家说是异端，他呢不了解道理所以才称做异端。在27岁，因为他看到自知陆续还有竹川，竹川随笔，莲池大师的竹川随笔，于是他就不谤佛了，就不辟这个异端了，就不毁谤，那么就取他所著的这个辟佛论呢来焚毁啊。20岁呢父亲就过世，他听闻地藏的这个本愿，因此呢就发起出世的这个心，想要出家，所以22岁呢就专制念佛，23岁听到这个楞严经，疑情就大发，因此呢决意出家，就祈求这个大事，生死的大事嘛。24岁就依靠憨山大师的门人学领师来剃度，28岁在关中呢就有大病，他就以参禅的功夫来求生净土那么31岁，因为当时看到当时宗门的流弊，就是禅门的这个流弊呢，所以决意弘扬这个律宗他呢律的著作呢也是不少的哦律的著作著名的就是毗尼四义集要，毗尼四义之集 提要。在32岁啊，这个想要铸铁饭碗金，铸铁饭碗金，他呢有饭碗和铸嘛，他呢就做了4颗铅呐、来问佛啊，这铸铁饭碗金，我是要中神手呢，或者中天台，或者中慈恩，或者自己立中啊，他呢就这个念得台中的这个签呐、然后就专心研究台部，可是呢他又不肯做台家的子孙啊，他呢做这个弥陀要诀，然后来编定净土十要，专门弘扬净土宗，他又著有阅藏之经，阅藏之经呢就他看大藏经看过之后，将这个《美固经》的要旨啊，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阅藏之经》，可以做我们研究啊阅读大藏的一种指南。那么在清顺治12年正月21日啊，在中午的时候呢，就苦咒在神船角啊，神船啊那个一角，然后呢。向西举手呢就往生了啊，他呢享年有57。